我们一起读一段圣经，在弥迦书第二章十三节，这里说，开路的在他们前面上去，他们直闯过城门，从城门出去，他们的王在前面行，耶和华引导他们。过去这个礼拜三发生在国会的暴动事件，带给整个国家极大的一个震撼。本来那天是一个对选举不公而有从美国各地而来的选民的一个和平示威，结果下午却发生了有人冲入国会的破坏事件，实在是令人很遗憾的。一方面，我们强力的谴责任何的暴力以及破坏的行为，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看见这次选举的确有太多不更正的一些现象，造成很多的选民心中的一种愤怒。我们真的要继续为美国来祷告，求神怜悯美国。我们看见这一次的疫情跟大选，的确是暴露了美国目前很多方面的问题，无论是种族的问题、联邦制度各自为政的问题，无论是两党的恶斗、司法的不公、媒体也不公，其实归根结底，这都是属灵的问题。以前这一切的制度运作都很好，是因为有基督教的价值观作为整个社会人心的根基嘛，所以大家可以彼此的信任，彼此的尊重。但现在当美国选择放弃了基督教的价值观，走向人本主义的道路，各样的问题就层出不穷。而现在美国是越走越偏离神的道路，所以我们在看见整个社会各样的乱象。这为什么在去年我还记得有一次祷告会的时候，在祷告当中，神忽然启示我，让我看见美国就是那个属灵的浪子啊！本来在神的家中享受神一切丰盛的恩典，但现在却选择走在自己的道路上。而浪子要怎么回头呢？有时候真的要走到猪圈才行啊！我的意思不是在这里要咒诅美国，因为那不是神的心意，而是说我们真的需要像那个浪子的父亲一样，有一个 father's heart， 有一个天父的心啊，来守候，来欢迎浪子回家。就好像在旧约时代，撒母耳做士师的时代，在那个时候以色列人选择不要让神来做他们的君王，来带领他们。撒母耳当然很伤心在那段时间，但虽然很伤心，撒母耳记上十二章二十三节他怎么说呢？他对以色列人说，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耶和华，而且我必以善道正路指教你们。同样的，今天我们一样要像撒母耳一样，我们持续不断地为美国祷告，呼求神的国降临，求神在我们中间赐下一个真实从神而来的一个属灵的复兴，好叫美国能够回转归向真神。 Amen。 上礼拜我讲到，在这样一个充满黑暗跟混乱的世代当中，神向我们是有个恢复的心意的，而为了带领我们进入神这样恢复的恩典当中，神在今年要赐下一个新鲜的恩膏给我们，因为只有恩膏能够断开沉重轭嘛。 而这个新鲜的恩膏就是弥迦书第二章十三节里面所描述的一个突破者的恩膏。什么是突破者的恩膏呢？就是神要以突破者的身份降临与我们同在，所带给我们特别的恩典啊。而这个恩膏彰显出来的时候，就要断开一切的锁链，穿越一切的难关，而叫我们脱离一切的捆绑。阿们。那你说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经历这样一个突破者的恩膏呢？今天从三方面跟大家分享，怎么样能够经历这样突破者的恩膏。第一个，要高举主的宝座，要高举主的宝座。我们看见这个突破者的恩膏是从那位坐在宝座上的大君王而赏赐给我们，而这位君王是那位能够断开我们锁链，是能够带领我们穿越一切的城门，而且带领我们脱离捆绑的。如果不是因为这位得胜君王的权柄，我们是根本无法经历突破。所以我们若想经历这个突破者的恩膏，我们必须要来高举主的宝座，宣告他是我们的王。弟兄姐妹，我越来越看见今年无论是在我们个人的生活当中，或在教会的侍奉当中，我们得胜的关键就在这里。今年得胜的关键就在于高举主的宝座。阿们。你说我们要怎么高举主的宝座呢？两方面。第一个，要降服在神的主权之下，要降服在神的主权之下。既然神是我们的君王，那我们就应该在生活每一个领域里面来遵从他是我们的主吗？不只在口里面啊遵从，而是在生活的每一个领域实际的让他来做主。让他来做主的意思就是凡事要按照他的心意来做，不是按照我们的心意。凡事要按照他的方式来做，不是按照我们的方式。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做基督徒做久了，我们好像只是习惯性的，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求主来开路，求主来医治我们，甚至多半我们的祷告也都是要勉强神能够来成就我们想做的事情，不是吗？但事实上今天在我们生活当中有多少的挫折跟困境，难道不都是因为我们坚持我们自己的意思所带来的结果吗？在家庭当中，夫妻之间的冲突，父母儿女之间的冲突，难道不都是因为我们坚持我的权利吗？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真的需要重新谦卑下来，放下我们觉得应享的权利，降服在神的主权之下，把你的生命，把你的家庭，把你的道路放手交托给神吧。有一句英文讲得真好， Let go, let God， 放手让上帝来掌权。一旦我们学会放手，让上帝按照他的方式来带领我们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神的道路毕竟还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毕竟还是高过我们的意念。其实主耶稣不就是我们最好的榜样吗？不是吗？当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按照他的肉体来讲，他是极其不愿意走上这个十字架的道路，所以他三次向父神祷告的时候，他都说若是可行将这杯啊除去啊。你知道这句话是主耶稣按照他的肉体的心意所祷告出来的话，所以可见的，今天我们是可以把我们的心意借着祷告带到神面前，没问题的。但是你要记得，主耶稣没有停留在这里而已，他没有求神好像 救他脱离这个时候，他乃是对神说，但是不是按照我的意思，是按照主你的意思而行。换言之说，主耶稣学习放手了，让父神来做主了，按照肉体我是不愿意的，但是是父你的旨意要成全，你的方式你的心意要成全，所以我愿意放下我应享的权利，我放手让父神来做决定。而一旦他放手交托，我们看见神就带领他走向一条借着受苦而得胜的道路。至终他从死里复活，经历了整个宇宙当中最伟大的突破。哈利路亚。第二点，今天你要知道，我们所信的神真的是一位独行其事的真神呢。所以永远不要让我们自己有限的想法来限制上帝奇妙的作为。你们就好像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时期，当时多少的基督徒受到逼迫，在那段时间里面多少的基督徒祷告求神来拯救，但好像神并没有按照他们的心意来垂听他们的祷告。你可以想象多少的信徒在那段时间很灰心跟失望啊！但事实上，当我们回头来看中国教会的历史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文化大革命所带来的反而是后来中国家庭教会经历了从来没有过的属灵大复兴啊！从人的角度来讲，教会虽然走过一个黑暗的环境，但反而因着教会的顺服神的旨意，经历了一个伟大的复兴的运动。哈利路亚。所以当我们高举主的宝座的时候，我们就必然在凡事上会降服在神的主权之下，因为知道至终神的旨意必定要成就的。阿们。第二，要欢迎主的宝座降临，要欢迎主的宝座降临。第二节，很多时候我们心中渴望经历神的突破，但事实上这个突破永远不是依靠我们的势力跟才能，也绝对不是靠着人手所推动的计划或者行动来完成，因为我们人根本不可能靠自己力量来与黑暗的权势对抗。事实上黑暗的权势比我们更有能力，但是就好像光能够除去黑暗一样， 你不需要很用力的捆绑黑暗。请问你怎么捆绑黑暗？ No， 只要光一进来，黑暗就自然会消除嘛。同样，今天唯一能够赶除黑暗权势的方法，就是欢迎主的宝座降临在我们中间。你说我们要怎么样来欢迎神的宝座呢？很简单，圣经讲得很清楚，就是要借着敬拜赞美的声音来欢迎啊。诗篇22篇第三节怎么说呢？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什么时候当我们全心全意全力来敬拜赞美的时候，主的宝座就要降临在我们中间来。但要注意，在这里所说的赞美，不是像我们平常的有气无力的这种赞美。有时候在教会久了，连敬拜赞美都变成例行公事，不是吗？No， 这里所说的赞美不是这样的，而是指的在大卫帐幕里面那个赞美啊。诗篇22篇是大卫之诗篇的，大卫所写的。我们看见大卫的赞美是个大卫帐幕里面，在历代志上15章、16章特别讲到大卫怎么有设立的帐幕，在帐幕里面有敬拜赞美的侍奉。我们看一节圣经，在历代志上15章28是怎么样的一种赞美呢？这说这样，以色列众人就欢呼吹角吹号敲把鼓瑟弹琴，大发响声，将耶和华的约柜抬上来。哦，那一种欢呼的响声， 击鼓跳舞的响声，我要欢迎大君王降临啊！在欢呼声音当中，有对神最高的尊崇，有对神最深的渴望，神的宝座就不能够不降临在他的百姓当中。阿们。我还记得1991年，我第一次到韩国的首尔参加何用人宣教士所举办的万国敬拜赞美节庆。当时的我还是一个在传统教会牧会的一个牧师，我所理解的敬拜赞美还是停留在唱新歌的观念里面。可是第一个晚上，当我走进首尔的禅寺运动场，我整个人不能够不被震撼，因为从来没有见过那种欢乐的场面，吹角吹号拍掌击鼓跳舞，极大的赞美声来欢呼。我一开始不大明白他们在干什么，后来我明白了，原来他们在欢迎大君王降临啊！难怪那几天的聚会里面没有讲到，你很少参加一个没有讲到的聚会哈。可是我们每一个人在敬拜赞美当中都被神所触摸，都遇见了神，因为神的宝座在我们中间彰显出来了。弟兄姐妹，今年我们若想经历突破者的恩膏，我告诉你，我们的敬拜一定要更新了。我告诉你，敬拜不只是唱新歌而已，也不是唱旧歌而已，也不是唱灵歌而已，敬拜赞美来自欢迎大君王降临。如果你期待大君王要降临，你会极力的欢呼歌唱击鼓甚至跳舞，欢迎他的宝座彰显在我们中间吗？什么时候当主的宝座彰显在我们中间，他就要断开一切的捆锁，让我们经历在他里面的释放跟自由的。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今天无论你在怎么样的处境当中，也许你在身体的疾病的缠累的里面，也许你心灵里面的捆锁，多少人在这个时刻被忧郁症所困，我告诉你，你要来赞美，欢迎大君王来降临，你要来高声的赞美，极力的来赞美。甚至在你的家庭当中，哦，你遇到很多的难处，在你的工作，在各样的环境中，你要来赞美神，哦，你要来欢迎大君王降临，降临在你的生命当中，降临在你的家庭当中，哦，当主的宝座彰显的时候，哦，你看见主的宝座彰显的时候，锁链就要被断开。哈利路亚。甚至在社区当中也是一样。我还记得1987年，很早了，1987年呢，从英国神兴起了一个很特别的敬拜赞美更新的运动，叫 March for Jesus。 March for Jesus 这不是祷告行进，不是，也不是一种什么抗议思维，都不是。我们就看见当时的信徒进入，他们就是走在街道上，在每一个角落，在家庭，在社区，在城市，就是欢喜快乐的声音，欢迎大君王降临。哦，用爱心去服侍他们所居住的地方，服侍需要的人，欢喜快乐的声音，无论他们走到哪里都来赞美，欢喜敬拜，让神的主权在这里彰显。哈利路亚。就带给每一个社区极大的反转。后来在90年代，这个已经变成全球性的运动了。我还记得1993年的时候，我们全家回到台湾，我还带了两个小女儿一同在台北的街道 March for Jesus。 哦，弟兄姐妹，我们不需要再急于捆绑黑暗，很重要，最重要的，欢迎主的宝座降临吧，用欢喜快乐的声音欢迎主来掌权吧，因为不是我们人，只有神能够断开一切的锁链，赶出一切黑暗的权势。阿们。 所以第一个要高举主的宝座，第二要在圣灵里祷告，要在圣灵里祷告，祷告一定要在圣灵的里面。为什么？保罗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讲得很清楚，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么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这里讲到我们人有一个软弱， OK， 是我们都有的软弱。什么软弱？就是我们本来就不知道该怎么祷告，不是吗？多少是我们祷告来祷告去，就我们人自己的思想意念嘛。但在这里圣灵来是要帮助我们，为什么？因为圣灵知道神的心意，他能按照神的心意替我们来祷告。所以祷告一定要在圣灵的里面，当我们随着圣灵的带领来祷告，我们就明白神的心意，经历神的作为嘛。 Amen。 那你说我们怎么样在圣灵里面祷告呢？第一个，要凡事寻求圣灵的引导，凡事哦，寻求圣灵的引导。弟兄姐，既然圣灵明白神的心意，知道神的作为，那对我们跟随神的人来讲，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来寻求圣灵的引导嘛，好让我们进入神的心意当中。你还记得上礼拜我特别提到撒母耳记下第五章里面，非利士人来攻打大卫哈，结果大卫就经历神的帮助，击杀了非利士人。在五章第二十节，这时候大卫来到巴利比拉辛，在那里击杀非利士人，说耶和华在我面前冲破敌人，如同水冲去一般，因此称那地方为巴利比拉辛。巴利比拉辛的意思翻译出来就是突破的主。大卫经历了个突破的主所带给他得胜，但你知道为什么他能够经历神的得胜吗？我们看十九节怎么说了。十九节，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可以上去攻打非利士人吗？你将他们交在我手里吗？耶和华说，你可以上去，我必将非利士人交在你手里。所以我们看见是因为大卫的求问，他才经历了神的突破。而且大卫不只是求问一次，偶尔一次寻求神呢，大卫是凡事都来寻求神。我们看见五章二十二节怎么说呢？这里非利士人又上来了，布散在利伐因谷，同样的仇敌，同样的地点哦。我们看见大卫怎么做呢？大卫没有依靠他自己的经验，而上次这样打了，这次继续打不就得了吗？没有。我们看见二十三节怎么说呢？大卫求问耶和华，他又求问啊。我们看见这一次神怎么回答呢？神回答说，不要一直的上去，要转到他们后头，从桑林对面去攻打他们。我们看见二十四节接下来讲到说，你听见桑树稍有脚步的声音啊，就要急速前去，因为耶和华已经在你前头攻打非利士人的军队。我们就看见你听见桑树稍有脚步的声音，我们看见那就是一个突破者的恩膏的响声啊。可见呢，我们看见突破者的恩膏已经彰显出来了，已经降临了，神正在带领他们穿越一切的仇敌的包围，经历神的得胜。我们看见大卫的榜样不是只有一次的求问，而是一次又一次的求问。你说为什么要凡事每一次都来寻求主呢？答案很简单嘛，因为每一次情况都不同嘛，不是吗？上次是直接去打，这次要从后面去打，不一样。所以箴言第三章第五节第六节很宝贵啊。箴言第三章第五节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很重要，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啊，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不是某一些，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什么？认定他，他就必指引你的路。太重要了，凡事寻求 圣灵的引导，不要，千万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哦。第二，要同心合意的祷告，要同心合意的祷告。一个人的祷告是很孤单的，而且很难持续，而且一个人的祷告常常容易被自己的思想意念所限制，但同心合意的祷告却能够释放神突破的大能。这为什么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18章19节说，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情，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啊。你还记得上礼拜我特别讲到天使怎么带领彼得，记得吗？彼得在监狱里面，天使进入监狱里面帮助彼得断开锁链，穿越监狱的铁门，而且脱离西律的时候，你知道那个突破的关键在哪里吗？使徒行传第12章5节告诉我们，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怎么样？教会怎么样？却为他切切的祷告神。事实上直到彼得出了监狱去找他弟兄姐妹的时候，他们都还继续在祷告。哈利路亚。同心合意的祷告是能够释放神突破的大能的恩膏，断开一切黑暗权势的关键。你知道我们的好朋友 George Otis Jr. 他是个专门研究社区城市转化的一个学者，在他研究的每一个经历神转化大能的城市的个案的里面，无论是在中南美洲，无论是在非洲，无论在亚洲，都有个共通点，除了是因为圣灵的大能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因为信徒同心合意的祷告。所以今天若是你处在一个突破的关键点上，不要忘记你一定要持续的祷告，寻求圣灵的引领，并且同心合意的祷告，你就能经历突破者的恩膏。阿们。最后第三，要凭信心勇敢跨越，要凭信心勇敢跨越。弟兄姐妹，今天在我们生命当中，我相信我们都非常渴望，特别在这个混乱的时代，能够渴望经历突破。但我却要提醒你，这些生命的突破都不是自然而然会发生的。事实上每一个你生命的突破点上都有一个神所给你的机会，你一定要凭信心来跟随神，抓住神所给你的机会，勇敢向前，你就能够经历突破者的恩膏，你就要看见突破者的恩膏亲自要走在你的前面为你来开路。第二，因为属灵的得胜必须是要凭信心勇敢行动的。当以色列人要过约旦河的时候，不是看见水分开了他们才往前进，不是，而是他们的脚先踏入水里面，我们看见水才分开。当以色列人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不是城墙先倒塌了他们才去绕城，不是，而是凭信心先去绕城的时候城墙才倒塌的。今天我看见有很多的人不是不相信神的应许跟恩典，只是从来不敢抓住机会勇敢地踏出去。就好像主耶稣所说的暗财受银的比喻里面那位拿1000两银子的仆人一样，记得吗？那位拿1000两的仆人，其实他是有机会用那1000两去赚取另外一个1000两的，不是吗？其实他是有机会去得主人的奖赏，不是吗？而且他的奖赏会跟那个拿了5000两去赚取另外5000两的仆人是同样的奖赏，主人是一样会对他说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但是他却因为什么？害怕失败，他害怕失败，他错失了这个机会。我就想起了斯布珍牧师曾经讲过一句话非常有意思，他说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就好像永远是在水浅的地方开船一样， 你在水浅的地方开船过吗？不是撞到礁石就是撞到河岸。所以他说就好像一生就是、撞来撞去，破破烂烂进天国。弟兄姐妹，你千万不要破破烂烂进天国，你要凭信心进入水深之处，你才能经历神的作为吗？你要知道，其实很多时候神早已经把各样的资源跟机会放在你我的手中，只要你抓住机会，运用神所给你的资源，你就能够经历神的突破。我常说就好像大卫一样嘛，大卫真是一个懂得抓住机会的人，你知道吗？当他年轻的时候，他是个牧羊童，他为了保护羊群呢，每一次当熊跟狮子来想来吞吃羊群的时候，他没有退缩，他抓住每一个机会，操练他手上的甩石机旋去打熊打狮子，赶去他们。后来当哥利亚率领非利士人来攻打以色列的时候，他刚刚好送饭要给他哥哥们吃，他就看见哥利亚在战场上向以色列人叫战，他没有逃避说、这不关我的事，我只送饭给哥哥吃。他抓住这个机会勇敢的去面对。但一个青少年怎么去战场去打仗？保罗的军装又太重，穿了动弹不得。没想到大卫就拿着手上的甩石机旋，那是神早已经给他的资源，他不需要去借用别人的军装，神早已经给他够用的资源，他抓住机会打败了哥利亚，就带给整个以色列我们看见极大的突破跟得胜。哈利路亚。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真的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早已经给我们机会跟资源，只要我们凭信心勇敢跨越。当然也许你会说，牧师啊，那我已经在过去之中错失了多少的机会，怎么办呢？弟兄姐妹，今天作为神的儿女，你一点不需要为过去的错失机会而懊恼，因为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永远是带领我们继续向前的。无论你过去曾经错失多少的机会，神永远有新的机会摆在你的面前，抓住机会勇敢跟随，这一定是突破的关键。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虽然面对一个充满黑暗跟不安混乱的时代，但你一定要确信，我们所信的神他仍然坐在宝座上，Amen，他仍然在掌权，而且他应许要赐给我们突破者的恩膏。今天当我们面对生命当中重重的难关的时候，让我们在这学习高举主的宝座，在圣灵里的祷告，凭信心勇敢跨越，我们就必然在每天的生活当中经历突破者的恩膏。 Amen。 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我们献上感谢。是的，当我们面对这样一个充满混乱不安的时代，有时候我们心中都很彷徨，但我们感谢你，你的宝座永远安定在天。主啊，我们也感谢你，你应许赐给我们突破者的恩膏，让我们真的眼目不是看环境，让我们眼目单单注视你自己，凭信心领受这个突破者的恩膏在我们生命当中，凭信心勇敢的跨越。你就要带领我们在这样一个混乱的时代向左向右继续扩展。我求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冲破一切的黑暗，能够进入你得胜的应许当中。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哈利路亚。